啊，一共有12宫位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好吧？一共有12宫位，包括这个宫位啊，为什么从命宫开始，命宫、兄弟宫，这个排列的原因啊，这个逻辑上是为什么要这么排？这个我看一下，大伙应该都知道，好吧？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吧？乐涵应该也知道吧？啊，这个以前录音好像也有，可以去听一听啊。为什么要第一个宫为什么是这个宫，然后第二个宫为什么是这个宫？这个排列逻辑啊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，这个就不要不多说了。那么另外就说是。对，知道就可以啊，相信应该也都知道是吧？那么另外是这样，另外，那么我们在就有同学也会问说啊，就说这个子午数这个宫位来说，它是来源于古老星宗的啊，古老星宗啊，说12宫位这个分法，古老星宗，对，那么这个古老星宗一共是12个宫位啊，就是子午数的12宫位呢，它是来自于古老星宗的啊，它就说不是说是因为说子午数。他独创的啊，这个不是啊，它不是紫微斗数独创的啊，它是来自于这个古老星宗的，好吧？那么这个你要知道，当以后你们给别人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你说啊紫微斗数这个创造了12宫位啊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但是说如果有人这么说，就会显得比较业余一些啊，他可能对这个整个数学发展的这个流程啊，这个路数他可能就不太了解啊，他可能会这么说啊，别人这么说你们就听听就可以了啊，你们要反正你们说说你们就要这样说。啊，显得比较专业一些。那当然，别人这么说，你也不要纠正他啊，回来很没有面子是吧？啊，你们知道就可以。那么第二点啊，那么十二宫位的取向啊，十二宫位的取向，那么十二宫位的取向啊，有两种说法啊，两种说法，一种是在于说它取向于木星，我们说金木水火土一共是5颗星嘛，那么木星它是每12年绕地球一次啊，所以说它依靠这个木星的运行的轨迹划分为12等分。啊，所以说就取了12个宫位，啊，这个是一种说法，啊，这是一种说法，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那么另外一种说法，啊，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基于太阳而定，啊，基于太阳而定。所以说就说太阳在天文的轨迹，天文系统里面的轨迹里面说，它也是按照12等分的，啊，你说我们以前说那个12黄道，啊，另一种说法是基于这个来分，啊，12黄道，啊，这是两种说，啊，12宫位取向的分法。啊，一种是基于啊木星为核心啊，然后每12年绕地球一次，那么基于木星的轨迹来分为12等分啊，所以这12等分就是12个宫位。那么另外一个是根据太阳在天文轨迹中的划分啊，这12黄道啊，来叫做我们说啊分为12个宫位啊。我们以前经常会听人说要说选一个日子，我们叫黄道吉日，没有听说过什么黑道白道吉日的。啊，一定是黄道吉日。黄道是什么？黄道是说归根到底，黄道的道，道就是轨迹。哎，谁抢我麦克风了？这是啊，直接这个，哎，谁呀？啊，我设置一下，我看看这边是没有设置那个啥发言模式，我改一改。哎，9797是谁啊？把那个改一下。好了，啊，我改为主席模式就行了。哎，9797442999 YY 是谁呀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 ID 啊，这是谁啊？我先确定一下，啊，哪位同学这是？因为没有标名字啊，我不太容易确定。没有，不是我们的同学是吧？不是我同学，我就请走了啊。啊，乐善啊，乐善，哦，我天，乐善呢？我给你改名字啊，乐善啊，你先听吧，一会儿我知道一峰，我认识你，那我知道了啊。我，哦，你上会儿就改一个名字啊，我忘了。行，那啊，我接着来说啊，我接着来说。那么这是两种分的方法啊，一种是按照这个太阳的轨迹，一种是按照木星的轨迹来分啊，你们知道就可以啊，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上面去纠结啊，大概知道这两种说法就可以了啊，以后你们给别人讲也是一样的啊，你说这个没有必要去和别人去争执到底是哪种分法啊，反正就这两种啊，就是两种分法啊，那么这也是需要。在宫位上啊，大伙需要知道一些基础的一些它的一些背景。那么第三点啊，我们需要强调的背景就是这个宫位啊，就我们拿到一张命盘啊，当然你们大伙随便看命盘啊，你们随便开一张看自己命盘，看命盘我来说啊。那么宫位啊，这样我放到这个 PPT 上，我放到这个大黑板上，放个命盘过来啊，这样比较形象啊，比较形象一些。这个等会儿啊，这个我找随便找一个。我看看啊，这个这个本地上传在哪儿？在这儿啊，我随便传一个 啊，等一会儿，看到了吧？啊，我随便找了一个啊，随便找了一个啊。这个我们看，这是一张普通的命盘，都能看到吧？大屏幕啊，能看就 OK 是吧？那么我们看啊，我们这个我们不先不要管别的啊，我们就不要管这个其他东西。我们看这个命盘的这个，它是从命宫开始。我们说命宫、旬日宫、夫妻宫、子女宫，它不是12宫位吗？它是从命宫开始到旬日宫，它这样走的顺序属于一个逆行啊。我这解释一个关键是为什么要逆行，不要顺行。这个从命宫到旬日宫这个走法，我拿根笔画画。这个走法这是属于逆行的。看我画这个蓝色这根线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是逆行。那如果是从兄弟宫到父母宫到福德宫，这个属于顺行啊。那么所有的紫微斗数命盘，它永远都是逆行的。你随便开一个，这个大伙都可以看看命盘，任何一个命盘，这个它这个它是它排盘的一个原则啊。这个不会说有的人是顺，有人是逆，这个不会的啊，它永远是逆行的一个宫位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要思考，就是为什么要逆行，它不顺行呢？啊，顺着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要逆着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逆行，因为这个啊，这个是这样。因为在道家来说，啊，道家他怎么说呢？道家比较看重阴，我打字啊，我切换一下黑板啊，道家是不是重阴啊？就是阴阳的阴，道家是比较重阴的啊，或者说道家比较崇尚啊，崇尚阴啊，阴阳的阴，它是崇尚阴的。那么道家上阴啊，我们这么说，道家上阴。那么这个逆，我们说逆为阴，顺为阳，啊，所以说宫位啊，你看它是逆排的，啊，因为有人说这个紫微斗数，有人说是这个陈抟老祖是吧，发明的紫微斗数，那陈抟是道家的，啊，当然这个陈抟的主要的这个贡献不在于紫微斗数，只是其中一个啊，他还发明了非常好，发明了很多东西，那么他这个道家上阴，所以说逆为阴，正为阳。啊，我们昨天上课我们讲过阴阳的关系啊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在昨天课讲了很多，就以前初级班没讲东西啊。他说没有来的同学，你们就要去补习一下，录音要去补习一下。这个录音已经乐斌已经发论坛了，你们有时间去听一听啊。八卦阴阳啊，河图洛书啊，很多东西以前初级班是没有讲过的啊。这次又重新讲了之后呢，就加强了很多，你们就有时间去听一听啊。那么这个是因为道家是上阴的。啊，那么逆的是阴，正的是阳啊，所以说他要怎么着呢？啊，他要这个，哎，他就叫逆行，啊，他要逆行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，我们说时间自古以来啊，自从有人类的历史记以来，我们说时间永远时间是顺行的，时间是顺行的。但是我们说它排着12宫位，我们称为人事的12宫位，对吧？宫位分为人事宫位和地支12宫位。啊，那么人事十二宫位，所谓的人事十二宫位，就是我们说兄弟宫啊、命宫啊、子女宫啊、福德宫，它属于人事的宫位，它主的是人事。啊，那么人事宫位，人事的宫位是逆补的，但是我们的时间是顺行的，啊，时间是顺行，宫位是逆补的。好，啊，因为时间是顺行，我刚才说过，我说顺行为阳，对吧？那么逆不为阴啊，阴是因为道家上阴，那么一个是阳，一个是阴，那么正好啊，一个阳一个阴，那么一阴加一阳，就是一个顺加一个逆，就是叫做一阴一阳，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天人交互、天人合一。因为你要去这个世界，永远是天人交互、天人合一的啊。那么你这种观念、这种思想、这种逻辑，你必须要在命盘里面要有体现。那么怎么体现？你就要在命盘里面，我们说万事万物皆阴阳，万事万物皆阴阳，凡事有阴必有阳，有阳必有阴，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。你有了阳，就一定要有阴，有阴一定要有阳，万事万物是相对论的啊！你要记住，万事万物相对论。所以说，一事一太极，一物一太极啊！因为一事一物有了太极，有了太极就有了阴阳，有了阴阳就有了四象啊！有了四象，就是有了春夏秋冬，就有了我们的陆泉科技。啊，有了陆泉科技之后，才会有八卦，是吧？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，然后会有64卦啊，还有卦辞，它永远是这种逻辑关系来排列出来。所以说，既然有了阴，有了阳，有了顺，有了逆，那么这本身体现就是阴阳之道啊。这本身一个命盘，从这个逻辑上来说，它体现就是我们的阴阳之道。所谓的阴阳之道，就是天人合一 我们上次说过，我们说阴气加阳气两气交化而化生万物，两气交互，对不对？而化生万物，所以说两气交互化生万物，所以说才会出现一加一等于三的情况。就说一个男的加一个女的啊，他会繁殖后代，就成了三个人了。他不会一加一等于二的，一加一永远是等于三的啊。那么这个一加一就是阴和阳啊，这就是阴和阳。所以说你这种阴阳天人合一的这种观念啊，这种自古以来这种哲学啊，天人合一的这种哲学，也要在随时随刻一定要在你的紫微斗数命盘体现出来啊，这是天人合一。所以天人合一就是代表是什么呢？天人合一代表就是整个自然界，整个自然界就是代表一种哲学的观啊，一种哲学观，哲学观理。所以说我们说中国的学问是一种哲学的自然的哲学的观啊，自然哲学啊，中国的学问就是自然的学问啊，这是通过命盘里面也可以体现出来啊，一个阳一个阴的这种特点，因为它能够这个命盘体现出天人合一来啊，你才能够去通过命盘去预测啊，去论断一些事情来。就是说你看似一个逆排的啊，时间是顺行的啊，这个规律你知道之后，你才知道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啊。就看似一张命盘，其实我们要是给它解读的话，可以给它解读无限可以的扩张，无限扩大啊，可以解读很多一些啊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佛家啊，很多道理，世间所有事情在一张命盘里面，我们全部都可以解读出来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命宫啊，为什么这个命盘要逆布，但是呢，时间要顺行啊，它为了目的就是体现一阴一阳谓之道啊，它没有说一阴一阳谓之佛啊，没有说一阴一阳谓之基督，一阴一阳谓之道啊。这个道就是什么道？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啊，天地人之道啊，阴阳之道啊，是这个是道啊。我这样解释明白吧？啊，这样解释是理解的是吧？这个道理啊，你们我讲一遍，你们应该就知道了啊。它其实这个看似一张命盘，它就简单的一个命盘逆布，它其实背后它是蕴含着很多的一些啊一些说法的啊。所以说啊，它这样逆布啊，时间顺行一定是有原因的啊。他说这个时候我们说，就我们以前讲佛法，我们讲佛法说，佛家说万法皆因缘所生法啊，就说万法皆因缘所生法。那么这是佛家的说法啊，因为万法皆因缘所生法，生以生啊，它才会有所有的事情，离不开因缘的。他说法不孤起，必得缘生，这么来布就是有这个原因的啊，因为法不孤起，必得缘生。它的法不孤起必得缘生的原因是要讲究一个因和果的关系，有因必有，有果必有因啊，有因不定有果啊。所以说因为有果必有因，所以说那么这个就是说，那么这个命盘里面它一定会存在一种就是自然界所有的关系啊，自然界里面所有的一些关系啊，自然性的关系啊，还是人世间的关系啊，天地人三才的关系，都会在命盘里面体现出来。当然了，这个重点之一就是作为这个宫位作为一个承载啊，宫位是一个气场啊，宫位是一个气场，宫位是一个时空，宫位是一个空间，宫位是一个国家啊，宫位是一个能量的集合体。就说宫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承载体，当然不能说只看宫位，但是肯定不行。但是宫位是比较重要啊，宫位会承载星耀，承载四化啊，四化是靠陆玄科技来去引动啊，陆玄科技就在我们常说这个四象，我们说。太极生阴阳啊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啊，这个四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陆玄科技啊，陆玄科技代表春夏秋冬啊，春夏秋冬就代表一年的时间啊。那么这个它的这个逻辑性的发展原理是从这么来的。他说既然我们说春夏秋冬之间有交互，那么这个宫位和宫位之间也是存在交互的啊，就和阴和阳一样啊。所以说宫位之间是互为干扰，互为干扰，互为影响的。所以说宫位之间看似是有十二宫位化为了十二等分，看似是有十二黄道啊，有自己的轨迹，但是它是宫位之间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啊，宫位之间一定是有很多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里面的啊，看着只有12个，其实不止12个啊。他说这整个宫位里面加上星加上四化，很多能量就通过宫位，通过这个空间来不断的传递啊，不断的传递，不断的交互，传递和交互就会产生摩擦，有摩擦就有角度，有角度就会出现力量，有角度就会出现问题，有了问题你就可以去就发现问题，化解问题，解决问题啊。那么整个再去引导整个问题的发生发展的啊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，我们说阴阳谓之道啊，阴阳两。